会彷徨路前，回望这一段。你吻过我的脸，曾是百千遍，抹去想，终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三点，哪怕与你相见，仍是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口口声声地欺骗，让我一等再等，再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情像雨点，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相见仍是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口口声声地欺骗？让我一等再等，再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挑选？
过快红灯的路口，我们大笑着一起回头，不用刻意做些什么，两颗心就会满出来快乐。想起来怎么像梦， 小的美好，大的感动，习惯了多少个秋冬，沦为夏天的电影，只能重播怀旧。我们是两颗会痛的石头，
会痛的石头来自于萧敬腾哈。说到了头疼，你看平台当中就有朋友说孩子生病那最头疼的肯定就是家长了。没错，我们刚刚说到了支原体肺炎，还是希望我们的家长要小心的看护好我们的孩子，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国支原体肺炎的一个发病率是有所上升的。作为一个呼吸道传播的疾病，平时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哈，我们这个手卫生啊，还有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些防护也是特别的必要。去到人群多的地方，那该戴口罩的时候还是得把这个口罩给它戴上了啊。不管是头疼也好啊，关节疼痛也好，肚子疼痛也好，疼痛，说到疼痛这个词，我觉得人在一生当中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疼痛呢，它是继呼吸、脉搏、体温和血压之后的人类第五大生命之争，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求救的信号。如果说我们身体当中从来没有感受过疼痛，其实也是挺危险的。而世界卫生组织呢，就把10月11号定为世界阵痛日，我国呢，会把世界阵痛日所在的这一周定为中国阵痛周。那今天还处在中国阵痛周的尾巴上， 对待疼痛，我们中国人常常把它看作一种症状嘛，对吧？很多人会说，我习惯忍忍就过去了。据研究显示说啊，超过70%的疼痛患者忍痛不就医，只有28%的患者首次疼痛1到10天之内就诊。但是大多数人可能还不知道，疼痛本身啊，它就是一种疾病，尤其是慢性疼痛，严重影响到生活和工作质量，疼了千万别不当回事儿。而就在今天呢，中国神经科学学会感觉与运动峰会2023年学术年会及第9届亚洲疼痛研讨会在我们苏州召开了。本次会议呢，主要是展示感觉和运动领域研究的一个最新进展，以及相关疾病治疗的一个最新的策略。会上，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副理事长、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的执行院长徐广银教授接受了我们九幺幺苏州新闻广播的专访，在谈到了慢性疼痛和身边很多人有时不时的肚子疼，想要跑厕所啊，然后查来查去查不出原因，结果医生告诉我说，这可能是一种胃肠道的功能性的问题，叫肠以及综合征带来的这种胃肠道的疼痛。那徐院长呢，也是和我们聊了他对于疼痛的观点和建议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专家是怎么说的。
因为你知道，疼痛时间久了以后，会很多的这个慢性病的发生，比如说焦虑、抑郁，甚至有自杀会导致，因为它痛不欲生啊。IASP 叫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Pain， 它就描绘了这样一个。一段这个英文，他英文这么说的啊 ，lot of people， suffer with pain， even more people live in pain。就我后来把它翻成这个中文，大家好记一点。我说的虽然痛不死，但却痛到死，而且死都痛。
看您研究的一个领域，也是其实我们在做科普的时候，我们的临床的比如说消化科的医生也经常会跟我们聊到关于肠易激综合征。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都有。
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病，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对这个病要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这个疼痛它叫肠易激综合征，是一个功能性的胃肠疾病。功能性的疾病，不是器质性的疾病。所以我们老百姓常说，一听到器质疾病，一听到说生癌症了，这叫器质性的疾病，一听到生癌，所以说不是癌症。所以首先要肯定，那么第二个，它也没有肠道器官的炎症啊、病灵损伤啊这些情况，它是功能性的，所以不要害怕这个事儿，是从首先从这个思想上，这个从心理不要害怕这个疾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你如果思想上这个对这个疾病产生恐惧，好像有一点疼痛就觉得后面就好像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儿，那你这样子的疼痛认识就不够好，那么对你的治疗就帮助就会不大，所以我们认识这个以后，这是我们从思想上、心理上做好准备，做好这个认识，那么再适当的进行一些药物治疗和非药物的治疗，那么再加上一些心理治疗，那这样可能会慢慢就会缓解。因为这个病它是有时候会好，有时候会坏，但外界一紧张，或者比如我们有一些叫所谓的压力刺激，比如年轻人的大学生要考试，或者是家庭的这个经济压力比较大，那这是会容易诱发这个肠易激综合征的腹痛或者是腹泻、便秘等这样情况。
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也有临床的医生提出了一个脑肠轴的概念，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感觉不明觉厉啊。脑肠轴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影响的机理呢？到底是大脑指挥了肠，还是肠道反过来又刺激到大脑了？
你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大脑是我们人体的最高司令部所在地，所以我们通常说这个脑决定一切，就是我们神经系统的调控，神经系统也好，脑也好，我们就讲的脑科学也好，是我们人类战胜自我的最后一片疆域，是世界科学研究的前沿，有很多的一些脑子怎么认知的，疾病怎么产生都不清楚。那么你刚才提到一个脑肠轴有这么一个概念，而且现在这个研究呢也慢慢越来越多，脑和肠之间的相互作用。其实有时候你说那个肚子饿了要去找吃的，到底是脑袋指挥肚皮还是肚皮指挥脑袋？他们说的我这个胃肚子饿了，那就指挥我的脑袋去，我要去找东西吃，看看冰箱里有没有吃的有没有喝的，是吧？他们是相互作用的。对，你那个肠道有问题会经常会影响到脑，但脑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肠，这里面有时候如果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正反馈就会比较麻烦。所以这里面有时候这关系需要有时候又不能有这种太紧密的关系。
平台当中小小就说了，他说我就是这个毛病，动不动老是跑厕所啊，吃一点这个稍微刺激的东西就立马能够坐在马桶上面起不来的状态。确实是啊，查出来医生说是功能性的疾病，但是确实困扰我啊，经常会觉得肚子疼痛啊，希望我们真的都能够少一点疼痛嘛。没错，提到疼痛可谓是家喻户晓，但是真正谈及大家对于疼痛的认识，很多人会存在啊许多认识不足的情况，缺少一定的重视。那国际疼痛研究协会统计，慢性疼痛的一个发病率大于心脏病、癌症以及糖尿病三者的总和。而令人觉得特别惊讶的是，这三种疾病在美国啊已经是发病率排名前三甲的疾病，这就是慢性疼痛的现状。那作为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啊，那徐教授呢也一直是致力于慢性疼痛和情绪认知的表观调控和神经环路机制的研究，从科研到临床到给予我们老百姓更多的正确认识到疼痛的医学常识，更提出在日新月异的医疗变革的大环境之下啊，那医教研加科普是需要环环相扣的。
我们回顾医学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每一次医疗的变革或者是这个升级都是跟技术革新分不开的。
嗯，
比如有了 X 射线，我们才可以医生能够把骨头看清楚。
嗯，
有了 CT， 我们把内部的一些脏器能够看清楚。嗯，所以这些 X 线、这些 CT 都不是真正的我们的医疗人员来发明创造的。
嗯，
而是其他类型的，
嗯，
比如搞电子、搞机械、搞工程的人来发明创造的。
嗯，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医跟其他领域的一个结合，医工的结合，
嗯，
医电的结合。跟人工智能的结合，比如目前有很多的，
嗯，
所以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我们要必须看清楚这个，我们要医学加 X 的这样一个交叉研究。另外你提到的就是我们临床医护工作者还是非常的辛苦啊，一方面提到一个呢，他们要治病救人，要加班加点，不但要开刀开药还要开会，这三开开会，那么就是涉及到一个学术交流，那么这个学术交流包括基础研究的交流，就是基础成果的研究的成果的交流，那么还有临床治病救人临床经验的分享的一个交流，所以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我们的医护人员如果是大学的附属医院，还承担着这个教书育人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医生经常我们开玩笑是三系明星，医教研三位一体，所以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但这个方面就是对于我们综合性大学，对于三甲医院的医生还真的是需要这几个方面都能够涵盖。
嗯，
因为他们之间是互相促进，
对，
相互相成的。比如你的科学研究，你有些发现可以来推动临床技能的提升，那你那个教书育人一方面要提高自己，丰富自己的知识面，才能把学生教好，另一方面也是为我们后面培养人才，所以这个三个方面智能还确实都非常重要，也非常需要。
所有这些环节最终其实为的是我们老百姓，让我们老百姓更健康啊，人民至上嘛。
科普工作非常重要，无论从我们大学里面来讲，或者我们从这个我们中国神经科学学会这样一个角度来讲，都在积极做科普，做继续教育工作。
嗯，
因为一方面我们要把我们的科学知识能够告知老百姓，
嗯，
就像我前面说，如果是疼痛，
嗯，
比如长期生活的疼痛，那如果老百姓不知道，以为是得了癌症了，以为得了绝症了，
嗯，
那整天就愁眉苦脸，整天是萎靡不振，
嗯，
那就增加焦虑抑郁，这个焦虑抑郁以后它就会引起疼痛，就进一步加重。广大的老百姓对一些患者来说，我觉得很多情况下就是对这个病有些认识以后，他不一定就是要去医院，是吧？比如像感冒了，这个三天五天这个过程是必须的，因为病毒现在没有特效的药来治疗，就像我们大家想的这个新冠，是吧？
嗯，
必须要有针对特异性的研发一些抗体疫苗等等才能治，但是它的特异性还不是那么强，所以感冒了就是一个病毒，那么你咳嗽啊、流鼻涕甚至有点发热也是很正常的。那么你了解这个疾病以后，你不一定就感冒那就到医院去看，这个医院的资源就可以挤兑了，所以这样清楚以后就是正确对待，这个好好休息，各方面进行调养，其实也是我们节省医院的资源，把这个医院的最好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也是一块。所以这方面也让他们知道。另外一方面，我们神经科学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进展，
嗯，
也必须向我们的年轻的一代，向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去普及，
嗯，
让他们知道这些科学家们在做什么，
嗯，
培养年轻的人，特别是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是吧？让他们对科学 有股热情，热爱科学，喜欢科学，长大了以后能够成为一位科学家。
嗯，
那么这也是像我们科普工作的这个重要性的一个体现。
嗯，
平台当中哈、啊，有网友就说了，向我们科研工作人员致敬哈、啊，向我们的科学家，向我们的医者来致敬。还有朋友留言说哈、啊，他说说到疼痛，我的感受就特别明显哈、啊。我曾经患过带状疱疹，就我们苏州人说的蛇胆疮，也有人说它叫缠腰龙，对不对？如果说你治疗不及时的话，它可能会引发的后遗神经痛，那持续好多个月，甚至是好几年的时间。其实带状疱疹啊，是来自于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它会潜伏于我们身体当中，专挑你免疫力特别低下的时候来兴风作浪。所以在这儿特别给大家几个建议，如果说你出现了带状疱疹的疑似症状，最好72小时之内就要去就医，及早治疗。第二个，咱们老年人啊，其实现在是有疫苗可以打的啊，可以打这个带状疱疹的疫苗来预防。第三个，就是我们年轻人呢，还是要适度锻炼的，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避免这样的病毒哈、找上我们。
找不到